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吸引了世界各地希望一夜致富的人来到澳洲。这一波庞大的移民潮改变了整个澳洲的社会面貌。由1851年到1871年间，澳洲人口由欧裔白人为主的43万人大增至170万人。其中非欧裔的淘金者之中，华人占最多。在1855年，估计单在维州已经有20000名华人淘金者。有华人的地方可以说就有中华文化。这些华人由家乡带来了一些传统的宗教和生活文化，但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此外，这些新移民被本地政府和其他矿工视为威胁，他们被征收歧视性税款，亦面对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规限。 SBS 中文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播客系列将会一连三集为听众揭开这段澳洲第一代华人故事的历史。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澳洲不是发现金矿的话，今天的人口面貌会变成什么样呢？170年前，在1851年的5月，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爆出蕴藏丰富的黄金，结果拉开了澳洲淘金潮的序幕，也对澳洲的人口起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澳洲在爆出藏有黄金的前一年，人口估计只有不过40万人。但在短短10年之后，即1860年时，已骤增至100万人。再看看维多利亚殖民地，它原本属于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但是由于1830年代末 Port Phillip 聚集的人数不少，结果维多利亚前后花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在1851年7月1日脱离新南威尔士诞生。现在的维多利亚州在淘金时期华人的口中称为玉多利省，而新南威尔士则为鸟修威省。鸟是雀鸟的鸟，修是修补的修。基因那时的华人大都来自广东省，所以译音也是以广东话为主。维多利亚殖民地人口在1851年时只有77000人，但得力于淘金潮，3年后即1854年人口飙升至20多万人。为什么维州 Ballarat 的金矿叫新金山 New Gold Mountain 呢？这是由于美国的旧金山比澳洲早了3年，即是在1848年1月便爆出有金矿。1849年加州淘金潮正式展开，因此旧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而 Ballarat 便顺理成章称作新金山。不过后来人们很多都将新金山等同于澳洲。美国美式橄榄球有一支球队叫做旧金山49人，49人所指的是1849年从世界各地去旧金山发金山梦的人。其实当时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很怕宣布发现金矿这个消息，因为以旧金山的经验，很多当地人会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跑去掘金，让原本的活儿就没人干了。另外，若有这么多人一窝蜂涌去掘金，维持秩序方面也会非常的困难。还有，澳洲本是英国将犯了轻至中等罪行的罪犯流放的目的地之一，假使这些罪犯流放的地方原来是遍地黄金，真不知道流放到底是奖赏亦或是惩罚这些罪犯。英国到1853年才停止向澳洲输出这些罪犯。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情况。据记载，最早从中国抵达澳洲做永久居留的华人叫做麦世英，他于1818年乘坐轮船抵达悉尼。根据位于维州本地沟的金龙博物馆 Golden Dragon Museum 研究员利·麦金农表示，1849年至1852年间，有大约3000名华工来到澳洲，主要从事农耕工作，他们有很多都是来自厦门。换句话说，在澳洲爆发淘金潮之前，已有华人在澳洲定居或工作。麦金农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 Louis Amoy 的人，中文名是雷亚妹， 他是来自广东台山，是一位木匠。麦金农表示，雷亚妹于澳洲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席位，原因是他在1851年淘金潮爆发的时候已经身处维多利亚从事建筑工作。
There was a report in the newspaper that he had actually sent a letter home。
麦金农指出，当他听闻维州发现金矿之后，于是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台山的亲人这个消息。他被看作为当时生活在澳洲第一个去信中国广东讲述有关澳洲发现金矿的人士。结果这消息在他的家乡一传十，十传百，于是1852年开始便有一些主要来自台山和开平的华工陆续抵达。不过根据统计数据，头两年抵达维多利亚的华工并不多，只有140人，可是在隔一年，即1854年，抵澳人数激增至差不多5000人，再过一年，到了1855年，便有11500人从中国来到澳洲。其实大部分早期的淘金者都是因为其他理由而已经居住于澳洲，他们有些是牧羊人，有些从事农耕工作，更有一些在偏远的养牛场或养羊场当厨师。可是当他们一听到发现金矿的时候，便跟其他欧洲人一样放下手上的工作，一窝蜂涌到淘金场去碰碰运气。当华工数目还少的时候，其他矿工对华人倒没什么，可是刚才提到，越来越多的华工于1854年起抵达澳洲，正所谓僧多粥少，于是他们对华人的敌意也随即增加。
But the largest non-European group by far was the Chinese, and that seemed to provoke hostility in terms of being a group that was thought of as being.
麦金农说，虽然感到澳洲发淘金梦的工人来自世界各地，不过除了欧洲裔矿工之外，便以华裔矿工占大多数。欧裔矿工主要因为多了竞争，收入受到威胁，而提高了对华工的敌意。另外，欧洲裔矿工也可能觉得华人不应该在矿场有这么多人，不配享有荣华富贵。他又补充说，可惜这些思维在澳洲历史上仍持续不断。
But it is almost exclusively aimed at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those other groups that were there in much smaller numbers.
而据我们 SBS 即将播放的连续电视剧集《New Good Mountain》新金山，其中一位编剧 Benjamin Law 罗旭能说，他们参考过一些历史数据，也咨询过历史学家，题目包括华人矿工如何工作，白人矿工有多嫉妒。他们嫉妒这些华工的作业方式，因为白人一般单独行动，而华人矿工通常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他们的回报就自然更高。罗旭能指出，当然白人矿工不欢迎华人的作业方式，尤其是华人的淘金技术是需要用大量的水，但是当他们看到华工团队组织良好，再加上他们可能用更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黄金，所以罗旭能认为这些都令白人嫉妒。他指出，这出电视剧中很多灵感实际上来自历史本身，历史学家帮了他们很多。第一次反华骚乱发生在维多利亚的 Bendigo， 当年是1854年，即淘金潮的第三个年头。带头反华的是来自苏格兰矿工领袖 WDC Donovan 多纳万，幸亏当时身兼那个矿场的区长兼黄金专员的 Joseph Anderson Panton 潘顿不想有人与他所管辖的矿场闹事，所以出手制止骚乱的发生。但各位也都应该了解，同一年发生了澳洲家喻户晓的尤利卡城寨之战。大部分在金矿工作的矿工一直反对向他们征收采矿牌照费，有些则对殖民地政府、警察及军队的行为有异议。 结果部分矿工在尤里卡利的建造了一座粗糙的堡垒营地与官方部队对抗，但后来殖民地部队围攻了这个堡垒营地，结果导致至少28人死亡，其中22人是矿工，另外6名是士兵。再说，虽然华人在1845年在区长潘顿帮助之下度过一劫，但敌视情况持续。除了欧洲裔矿工之外，一些政府官员，包括之前的潘顿区长，都大力反对华裔移民。一年后，到了1855年，维多利亚殖民政府更是出台了人头税。
And that legislation basically imposed a £10 tax on every Chinese person entering Victoria by ship.
麦金农表示，这条法律针对那些乘船到维多利亚港口上岸的华人，每一名华人，不论他是初到澳洲，亦或是到海外出差或探亲，然后返回澳洲的华人，均一律需缴付10英镑的人头税。10英镑对于这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华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天文数目。这条法律不仅征税，还限制华人入境。原来每一条船上每10吨货物只能换取一个华人上岸。麦金农指出，这条法律虽然一方面限制华人大量移民澳洲，但另一方面也在非常有限度的情况下，让某些身份特殊的华人可以入境。
The tonnage, yes, it also limits the amount of people from China that ship can legally carry and bring into the colony as well.
可是针对中国人的法律并没有因此画上休止符，因为到了1857年，殖民政府又引入另一法律，我们姑且称之为保护税，或者更通俗一点，保护费。这法律是针对维州金矿华工而设，和人头税一样，保护税也是为了削减华人前去这些金矿的意欲而设立的。麦金农举了 Bendigo 其中一个金矿华人保护区为例，他说这个保护区里面有一个华人保护人 Chinese Protector， 当时的华工也称他为华民护卫，但他却并非是华裔人士，他是由黄金专员委任的。 Bendigo 第一个华民护卫是 Captain Standish 斯坦迪什，他除了维持治安外，另一个职责是当区内华人在日常遭遇任何投诉，又或者和政府交涉时有任何不满，需先知会他。在这个保护制度下，华人不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栖息，他们必须住在指定的区域 Chinese Camps 华人营。它基本上和中国的村落没什么很大的分别。总之，华人是不能够离开指定的营地前去别的地方居住。殖民政府不会免费安排华工入住这些华人营，每位居民需每个月缴纳1英镑所谓的保护费来购买保护券 （protection ticket）， 以保障他们享有在这些华人营内居住的权利。而这笔钱部分会用于落实这个保护制度，包括支付华民护卫及他的手下及那些所谓华民警察的薪金。和华民护卫一样，这些华民警察也并非是华裔人士。大家可能会问，那些不交保护费的人有什么下场？他们将会被扣押，还可能会被判监数星期，甚至要做修路的苦力。由于每月1英镑的保护费也实在难以负担，所以华工除了投诉人头税外，也开始投诉这个保护费。似乎华人并非是逆来顺受的，麦金农就用了 passive resistance， 意思是消极抵御，来形容华人的对抗态度。结果当局也逐步减收保护费的金额。经过2年多，到了1859年年底，保护费的金额由每月1英镑减至每季1英镑，即一年需缴4英镑。麦金农认为，这个保护区的制度有些类似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其实当时维多利亚的商界也有反对这些法律的声音，认为这些法律不仅是道德上的倒退，另外限制华工抵达的数目也对当时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华工也不理会保护税已减收这个事实。在1859年，他们举行了一个公众集会，有5000人参与。
In Bendigo, there was actually a public meeting of 5,000 members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1859.
麦金农说，结果有5000人联署，似乎华人终于认清楚，虽然他们身处殖民地，但他们也享有公民权利，应该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对待。虽然1859年这个大型联署未能使保护费法律实时被撤销，但专家估计，中国人采用“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策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很懂得逃税，导致这个制度再没有足够的资金继续运营下去。再者，就算华工被抓到没支付保护税，但碍于监禁地方和检控人手均不足，致使这条保护税法律终于在1862年寿终正寝。人头税方面则要等到澳洲成立联邦之后才于1903年废除。以上就是澳洲淘金潮期间华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情况。坊间有一些传言，其中一个流传的最广的是华人矿工把尸体运回中国家乡时，很多时候会把黄金偷偷藏在棺木里以便运返中国。对于这些传言，麦金农有以下的看法。
There's a story that you will hear told many times in Australian goldfields communities is about Chinese people sending the gold home in the coffin.
麦金农说，历史学家一般都会特别小心处理这些传言，其中原因之一是当时有关华人亲身述说的记载不多，反而现存的历史文献都倾向于使用在欧洲流传的故事。可能碍于欧洲裔矿工对华工持敌对态度，所以有时他们的故事故意把华人抹黑，不一定是事实，所以不能尽信。
Sort of stories that may not actually be true, but that idea that somehow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benefiting more than what they say from the gold and the fortunes to be made on the gold fields.
新金山编剧之一的 Benjamin Law 罗旭能认为，澳洲许多历史都是从某些特定角度出发的。
For instance, because like you say, a lot of the history is taken from a certain perhaps white perspective.
罗旭能说，正如一些好像是麦金农这些学者所说，澳洲有很多历史都有一些特定角度，例如是从白人角度出发。因此在《新金山》这部电视剧中，他们希望可以从华人角度为大家讲述这个以淘金潮为背景的故事。罗旭能举例说，剧中的一个主角便是由尤森安安佑星饰演的，他本身是华人，更是一位澳籍华人。好了，那么我们希望各位听众在观赏《新金山》这部电视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当时华人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以上是 SBS 中文制作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播客节目，由10月13日晚上9点30起 ，SBS 和 SBS On Demand 将会一连4集播放以淘金潮为背景的电视剧集《New Gold Mountain》。喜欢淘金历史的观众朋友，万勿错过。